那如果我问谁是这教会的领导，在五六年前大概很多人都会说是教会的牧师。那今天如果问同样的问题，有人会说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有人会说这是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们，大概也一定有人会给我那标准答案。那是什么？是耶稣，是不是？这些的答案都是对的，那每一个都是正确的。当我们一起在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特别看到一些的经文是有关教会的领导，除了耶稣之外，那当然圣经的教导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就好像是指向着教会的长老们而说。长老和牧师这两个字在原文里也包括在圣经里，是一个互相交替的一个词。今年奥克兰华人教会有三位长老的连任，然后又加上一位新的长老赵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兴也值得我们庆祝的事。所以在今天早上，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将我们的重点放在长老这一个职分上。我的目的不是单单要对教会的长老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希望这一个教会或者是任何的教会对教会的长老有一个合乎圣经的认识。长老或牧师是一个不好当的职位，当教会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你的，是不是？一旦起了风波，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你，将你当作是出气或者是成为反对票的对象。在教会做长老的，有时候真的感觉到是好人难做的这种感觉，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有任何人自告奋勇自愿要做教会的长老，那我们会带着一个怀疑的眼睛来看他是不是在上面这里出了些问题，是不是？因此我自己个人从心里面说，我是非常敬佩一些在教会里做了多年的长老，他们的坚韧，他们对教会的爱护和忠心，也都是我可以效法的。但在同一个时候，我也经常的在问或者是被问，一个教会的长老到底做什么，他的职务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要我写一个执事的职务的内容，就是他的 job description， 这是蛮容易写的，我大概在几个钟头之内，我就可以将每一位执事的职分他的内容把它写下来。但是要写长老的职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很老实跟你们说，在我最后的一个教会，我已经写了好几年教会长老的职分，一直写到我退休的时候，还是一个我们英文叫做是一个 working paper， 这还是没有完成，那只是给后来的人做一些的参考。当然在坊间有许多的书讲到教会的长老要做什么，也有不同的文章经常的出现，并且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教会，这一些的原则也有不同的应用和操作。在华盛顿的首都的那一个九个标健康教会九个标志的教会 Mark Dever 的教会，在他那里可以行得通的做教会的长老的职务等等，但是把他带到奥克兰华人教会的话，就可能是到处会碰钉子，会有他的问题。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特别的和你们一起的又回到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就是一起的来温习一下圣经神的话语怎么样在哪里讲解一个教会长老所要注意的事。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是使徒彼得对第一世纪的信徒写的一封信，那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一起的来探索一个真理，就是因为神拣选了教会的长老来照顾他的子民他的儿女，所以身为长老的必须要很谨慎的来遵守神的指示。现在让我们一起的将这一段的经文尽我们所能的一段一段的把它打开来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教会的长老是神羊群的牧人，在第二节这里有这句话，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在教会做领导的牧师也好长老也好都有一个责任，是要来照顾一群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来照顾一群的人。这群人可以多也可以少，多的可以到几百几千，少的是几个几十个。很多的时候当牧师或者是长老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可能我们牧师在谈话的时候你大概都会听到这种的话啊，我的教会啊，我的会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的羊群是不是，然后如果在谈话的内容如果我们有点不满意不高兴的话会说怎么为什么你要在那里来偷来抢我的羊群啊，我的羊我的会众。但是在这里短短的一句话提醒我们，这一群的人是神的羊，是神的子民。当然彼得会记得在多年前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然后彼得就三次的回答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又三次的回应彼得说那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照顾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这是讲的是神的羊，是神的子民，是属于神的。当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他们之间就有人说某某人啊，某些人是属于彼得的，是属于保罗的，或者是属于亚波罗的。因此保罗就写了这封信给教会提醒他们说你们是属于单单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保罗也教导他们认识教会的领导教会的使徒是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一个管家，所以长老牧师包括第一世纪的使徒都是神的管家，来管理来治理来照顾神的子民，来照顾神的羊。所以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他们都是小牧人英文字就是 under shepherds， 在中文非常难翻译出来，那只能够用小牧人。在英文我们用的多一点，我们都是 under shepherds， 就是在那一个大的牧人耶稣基督这一个牧人下面的一个小的牧人。信徒是神的羊，教会的领导，那对不起我这里一按就不见了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我们在教会里也经常听过的一个词句，都是那一些仆人的做仆人的领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做长老他是要照顾神的子民。这身为仆人 我们是被指示要去牧养神的羊。在这里彼得大概一定会记得多年前耶稣如何的吩咐他去牧养，去照顾，去喂养神的羊。他现在在这封信里面用同样的吩咐，同样的字句来吩咐教会这些做长老的，要来照顾，要来喂养神的子民。喂养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用那一个无私的，那一个舍己的爱来关心，来照顾，来接纳神的子民。然后这一个的牧养的责任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在第二节这里的有一句话，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是神的心意，是神呼召你来做他的那一个小牧人，他的做他的仆人，来服侍，来喂养他的子民。时常有人会问我说，有没有鼓励我自己的孩子去做牧师？我还记得有一年在一个退休会，跟林牧中牧师一起的有配搭，然后我们有一个问题的解答，然后在问题解答就难免不了的就问，那你们的孩子现在做些什么？那林牧中牧师就说，我的孩子，我的三个孩子啊，都是男孩，都是在教会服侍，都是在不同教会做牧师。哎呀，我听的时候我非常的惭愧，那我怎么回答呢？因为我的三个儿子都不在教会里面啊，做传道人，做牧师啊，那就觉得有一点，跟他距离蛮大的啊。他啊，我就不知道啊，在下的会众啊，那些弟兄姐妹看见我的时候会怎么看我？咦，怎么你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啊，看你的孩子都没有一个是做牧师的。有人会问我有没有期望他们也会跟着我的脚踪，这是一个经常遇见的问题。但是我这些年来我的回答都是不，我没有。因为我的一个信念，我也经常的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不要因为你喜欢做一个牧师或者做宣教师你就去做。进入全职的服侍必须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呼召，不是你自告奋勇去做义工。好，我 volunteer， 我要在教会里做一个牧师，做一个长老，不，乃是因为有神的呼召，然后你对这一个呼召有一个顺服的回应。如果没有这一个呼召的话，那这不是一个你要进去的一个工作啊，你要尽量的去做其他的啊工作，有其他的专业，一直等到有一天你心深深的感觉到相信神在呼召你进入全职的服事，然后你才进入。教会的长老也是如此，这长老的职分是神的呼召。还记得当初你的名字或者是赵汉的名字被提出来的时候，那也是不是几个月前就被提出来了，然后大家就讨论等等，不是在已经有一两年之前名字已经开始出来，然后大家经过了祷告，然后又把他带到了教会的长执会，然后又带到了会员大会，然后透过投票，然后被接纳成为教会的长老，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过程。不是说啊，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长老，好，我们从现在来开始看看，然后三个月之后我们就把一个名字带出来，不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教会在确认这是神的心意，要召汉弟兄或者另外的一位成为教会的长老。不是说你要做就做，也不是说你要竞选成为一个长老，不，这是从神来的一个呼召。身为教会的长老，被呼召要做神，要来服侍神的羊群，那竟然是神的子民，竟然是属于神的，竟然是神的羊，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执行，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做，来执行这个重大的任务呢？或者这一个责任，圣经没有在那里给你一个 一张纸头、两张纸头的这个工作的叙述，就是 job description， 没有，但是给了你一个大大的一个框框，这是要你注意的。首先，这一个的服事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服事，在第二节这里，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样看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在这里，使徒彼得在提醒教会的长老，要甘心的服事，要甘心的来看顾神的羊，不是勉强，不是说我不做不行，不是我不做就没人做，所以就让我来做教会的长老或者教会的牧师，乃是甘心乐意的。当然，我们人有我们的软弱，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或者你也看过有一个漫画，在礼拜天的早上，妈妈叫孩子起来，孩子说我不想起来，我今天是礼拜天，我要睡懒觉。然后妈妈说，孩子啊，你不要忘记你是教会的牧师啊。有没有这种的感觉？这里的长老啊，很惭愧的，有时候我有这种的心态，我不想做了啊，我觉得好累啊，是不是啊？我能不能够今天啊，或者是明天我不讲道，是不是？但是往往在这些的时刻，我会被我的太太提醒，你不要忘记是谁要你来做的。是谁在那里浮躁的你啊？透过这一些的问题，让我自己再一次的体会到，服事是要甘心，是要乐意的。我想在50年时代信主的人，不晓得有没有，都没有。50年时代信主的有没有？哇，你们真的好年轻啊！如果有50年时代信主的人，也包括了底特律的信徒，又特别是奥克兰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都会认得听过边云波老师的名字吧？是不是？大概很多人都在点头。如果你不认识，没有听过，可能你是最近这2-3年来的。不然的话你都会听过。我们认识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在过去在国内做传道，现在来到底特律在这边退休。我们认识他主要的是因为他写的那一本小册子，名字叫做，记得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在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是自己的手放下了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所以便宁肯叫委屈甚至死亡临头，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也绝不退后。边云波老师写了这首小册子，或者这一首很长的诗，应该在1950年时代，可能58年左右写的，然后在国内就失踪了啊，一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后，他又再一次的出现。当他写了这一首的诗，在50年那个时代啊，已经在香港、台湾我不熟悉，已经在香港的年轻人的当中，教会当中被传。那时候也是在那一个时候，在中学的时候我信了主，然后我也在团体第一次的接触了他的这个写作，而且也有人把他这个写作写成了一首的歌，所以到今天还是经常的会记的。当你仔细的在看这首诗的时候，你会体会到这就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服事。他说是自己的手放下了世上的享受，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 是自己要来，因为回应了神的呼召，是甘心的要来做。做长老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后当神重复的用羊来形容他的子民，我们都会觉得神有他的幽默感。任何的牧人、牧羊人都会告诉你，羊往往是很顽固的，是缺少这个动机 motivation 的一个动物。如果它滚在地上的话，它就一直躺在那，直到牧羊人来把它翻过身来。羊也是往往喜欢我行我素，相当的自私，容易到处流浪，所以需要有牧羊的狗来叮嘱它。在许多听话的羊群当中，羊群一般都是很听话的，是不是？但是也有一些不听话的羊，或者我们往往会称这些做黑羊，黑色的羊，会令到你头痛的。你也会想，咦，为什么神把我放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如果这教会的人都像我一样的话，天下太平，是不是？当然了，如果都像你一样的话，又有另外的一番的问题。但是神往往叫教会的长老要来关心他的羊，也包括了这些的黑羊。记得当我在处理教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令到我相当的灰心。在我和哥哥通电话的时候，我哥哥在香港，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有一次在谈话最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孔伟，你不要忘记，这些的黑羊也是你的羊啊，是你要照顾的，是属于神的，不是因为单单因为职务，乃是这职分是神的一个呼召，是从这一位最高的神而来的。在服侍的过程，你一定会有痛苦和不愉快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告诉你，做长老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在做长老的服饰总是高高兴兴，天色常蓝，到处都有花香。如果我跟你说这句话的话，要么我是一个超人，要么我就生活在另外的一个平行的一个世界，那不是真的世界。在真的世界，在一个真的教会，一定会有乌云密布的时刻，也有人性丑恶彰显的时刻。在这些的日子里面，我们不一定会有喜乐。如果在这些日子的里面，你还在那里高高兴兴的话，那我会觉得你要小心一点啊，是不是在哪里出了问题？不是常常会有喜乐，也有时候会充满了眼泪。但是我们要记住，是我们甘心的来承担这些的担子，是我们甘心的来顺服了神给我们的那一个呼召。接下来我们要看，在服侍的里面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彼得接着就指出有关服侍的动机，他先从负面开始说，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不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在那里服侍。当然在今天不会有太多的人是为了钱财在那里，在教会里的服侍，更加不用说是为了钱所以来教会里面做长老，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在这边的长老我们都是没有任何的待遇，是不是？很多的人朋友进到教会，看见你们的长老执事他们在那里忠心的服侍，他们第一个问题，哦，他们教会是不是给他们有待遇的？哦，是不是？哦，不。今天我们很少人会为了，大概不会有人为了钱财在那里做教会的长老。但是我们也有些不是很正确的动机。有些的信徒认为教会的长老是一种的权利，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和赞赏。有时候也是在那里要满足自己要得到权势的那种的欲望，或者是满足自己那一种被别人需要的需要，或者是 想透过做教会的长老，将自己对教会的期望，那一个梦想能够把它实现出来，这些都是有不正确的动机。因此我们做长老做牧师的，我们要小心，免得掉进了自己自私和不正当的动机而服侍的圈套。相反，我们是要热忱的服侍，不是我从服侍里我能到什么样的利益，或者让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是我为了主将自己投入神的教会，来牧养来照顾神的子民。我们会想尽的办法怎么样帮助信徒教会的成长能够成熟。当我们看见神的福音被广传，看见有人归主，看见有人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满足，这是我们的喜乐。在一些的家庭里面，要教导孩子有责任的话，那往往可能会从洗碗开始，是不是？当然没有太多的孩子会喜欢洗碗的，那我们做父母的怎么办？往往我们就用零用钱来引诱他们，是不是？洗一次碗5毛钱，那今天的那个价格不晓得可能已经提高了5毛钱，这个大概是很多年前的，是不是？好，你用这个来引他们，所以他们为了钱，他们可以勉强的在那里替你洗碗。然后当孩子慢慢长大了，然后要开车了，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很少听见父母说，我为了我这个孩子要他学开车，他每一次去学开车我要给他1块钱，你从来没听过的，是不是？你不给他钱，他都要去学，要去学开车，是不是？这是一个热忱，是不是？不是勉强的。我也想到我们家的老大，也学钢琴，也学了几年，后来越来的越辛苦，他辛苦，我们也辛苦，好，想尽了办法。你说你把钢琴学好了以后，你可以成为音乐家，那对小孩子来说，成为音乐家一点的兴趣也没有。好，每一次你练琴，我又给你5毛钱，给你1块钱，好，这样子能够增加他的零用钱。好，他为了那钱，他也在那里啊弹，但是到后来也真的觉得太吃力了，然后也跟钢琴的老师谈一下，钢琴的老师说，看他这个样子，大概以后也不会成为音乐家的了，啊，他不想学的话，就不要花钱好了，是不是？好了，他就停了。过了没多久，他就来，他说我要学guitar啊。那我们说，那你可能要自己想办法。那上次的学钢琴这些，你学了一半，你也就停了。啊，他说不要紧，我只要你能够帮我买一个guitar，好，我们出一点钱帮他买一个guitar，然后他自己学。然后他省了一些的零用钱，他自己去这些卖吉他的店铺里面，又有人去那里教他，不是固定的去学，那是久不久去学一下。他非常的热忱，学得很好，后来也弹了一首好的吉他，我们都非常的惊讶啊！当然我们还是归功于学钢琴，是不是？你看那时候不逼你学钢琴的话，你怎么会弹吉他？但是这不一样的，当他很愿意去做，他的热忱就很不一样了，是不是？不是勉强。服侍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在教会做长老的，我们要尽自己所能的除掉任何不正当的动机。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些动机我们要去处理的，不是为了金钱在那里服侍，也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或者人的喜悦我在哪里服侍。非常基本的，乃是因为神呼召了我们来照顾他的子民，来照顾他的羊群，来照顾他的教会。当我们甘心热忱的服侍，我们会感染别人的，是不是？当人看见了教会的长老在这样的服侍，当人看见了赵涵 在这个教会这么多年，什么事情也都看差不多都看过了，但是还是愿意在教会里面来做长老的时候，这个会影响人的，是不是？是让他们也愿意在教会里面能够参与各样的服事。然后接下来这里告诉我们，是要一个有以身作则的服事。在第三节这里有这句话，也不是要辖制托付你们的羊群，乃是做他们的榜样。辖制就是控制的意思，就像一个独裁者发出命令，要你去你就去，要你来你就来，我要你跳你就要跳，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跳。 你听的时候你觉得甚至会觉得有点可笑，但是最后的那句话是我亲耳听见，而是从一个牧师的口里面说的，他说我要你跳你就要跳，你不再问我为什么跳。我想这大概是一种的辖制吧，是不是？在教会做一个辖制者，能够给你有某一种的重要性和那种的成就感，是不是？我要你跳你就跳，我要你做这你就去做，哇，自己蛮得意的，是不是？教会的事工的推动可能会快，也很可能这个教会会很有效率，但是辖制不会给人任何的自由，辖制也不会使人成熟，反而只是让一个生命在那里萎缩，这是错误的，这是神不喜悦的一个方式。神没有让教会的长老牧师做教会的辖制者，就算你是一个所谓良好的辖制者 a benevolent 的一个 lord， 不要我们的是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说你来看我，我一点都没有错，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是没有任何的瑕疵，不是，不，圣经不是讲那种的榜样，所讲的乃是那种的舍己，那一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榜样。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乃是正在被塑造，能够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仍然是神的一个工在进行中的一个工作。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会犯错误，如果你说你不会犯错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因此我们做长老的，我们要学习这种的反省，这英文是叫做 reflection， 然后来检讨自己，看看我在哪些地方有了错误。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也一定的会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能够站起来然后再往前面走。我们是与神关系的一个榜样，透过读神的话语，在祷告的上面，在金钱的管理和与人分享福音的热忱上，表现我们对神的那种爱。我们除了与神的关系是人的榜样，我们在家庭的生活上也要成为众人的榜样。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妻子儿女，对他们的爱护和对他们的接纳，这些都是我们成为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好的榜样。教会的长老牧师也在信徒的群体的里面以身作则的带领，用爱心和忍耐接纳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些信念跟我们不一样，那些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想到一位教会的牧师，在年终审核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每年都有牧师的审核，我就请他给自己和办公室的同工的那个关系给一个分数，从零到十，我说你给一下自己分数是多少，他给的是七，意思就是他和教会的同办公室的同工大概有五六位，因为教会比较大，所以办公室的同工会比较比例上来多一点，然后有那六七位，他说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不错，所以我给自己是七分。然后我也请教会的办公室的同工也同样的 将他们与他的关系给一个分数。在那里时候有六个，六个同工给的分数都是零。啊，这里有问题了，是不是？我觉得我跟你的关系很好，但是你觉得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零，是不是？我们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的诚信。啊，在英文用的字句叫做 integrity， 很难把它翻译成一个合适的中文。啊，目前的话，诚信比较多一点，诚实的诚，信用的信。我们不要求弟兄姐妹去做一些我们自己不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做一个摇椅将军，要乃是要成为一个别人能够效法的一个榜样。在这段这经文里面，彼得特别的带出一个别人要效法的一件事，看看下面的这几句话：照样你们青年人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在这短短的两节的经文里面，谦卑出现了三次。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彼得不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夸张说就算众人都会离弃耶稣，但是他总不会，他甚至说我会与耶稣同死。但是在24小时之后，他就三次的否认了耶稣。这个经历必定的在彼得的身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记号。然后多年之后，在这一封信里面，他就多次的提到谦卑的那一个重要性。如果你继续你再看彼得前书前后书，你会看见谦卑这一个字句的在那里的出现。谦卑就是要看自己合乎中道，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当别人和自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时候，我要尽量的学习的去聆听。当别人在批评甚至在羞辱你的时候，在羞辱我的时候，不要在那里坚持你的权利，我的权利。谦卑也是与别人的和睦相处，在那里聆听那些比你年轻或比你缺少经验的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是不是？要年轻的来听年长的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在这里教会做长老的，你们大概都比赵涵年龄都大，经验也多，但是要来听赵涵的话，那就不容易了，是不是？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我经常会说，至少有时候我会说，哎呀，你懂什么？但我不一定会说出来啊。我说你懂什么？那我吃盐都比你吃米饭多了。有没有这种的态度，是不是？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的是什么？我们要谦卑，要彼此的要在那里听彼此的顺服，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然后最后不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我特别把它放进去的，就是要有一个清楚目标的服事。一个长老是神的一个呼召，很甘心热忱的照顾神的羊群，要以身作则的来带领。那但是问的是带领到哪里啊？去哪？是不是？是不是就让奥克兰华人教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更多节目的一个教会？你看别的教会什么节目都有，我们是不是也要有？是不是？或者是说，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很多的事情没有效率，好，我要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教会，是不是？我们要把教会要带到哪？那个方向在哪？这是我们经常在问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当中有这个驾驭型个性的人，我们开口闭口就会说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是，我还记得在第一个教会，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总算离开了一个旧的地址，然后建一个新的堂，就摆会址，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教会要建堂，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建堂建完了，然后就搬进去。在第一天就碰到一个弟兄，他说：“牧师，你下一个的计划是什么？”我跟他说：“我说拜托你了，我们才刚刚进来，我今年的目标我都还没有搞定，你就问我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就人人就会喜欢问目标，目标，方向，方向。但是我们也要问的，我在带领教会，我把教会要带到哪，是不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那一句话，在这里保罗说，神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为的是要怎么样？目的在哪？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的风摇撼，飘来飘去，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会的头。简单的说，神在教会，包括奥克兰华人教会，赐了给你们各样的恩赐。这些的恩赐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装备神的子民，好使他们能够长成基督的样式。做这一个教会的牧师，做这个教会的长老，最终的目标就是帮助神的子民成长，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我们的衡量不是今年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多少或者少了多少，这些都是重要的指标。我们要经常问自己的，今年的信徒有没有比去年更加的像耶稣基督。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是要以身作则来帮助神的子民能够更加的朝向神，在那里亲近神。但是在不同的教会，我经常看见的有长老，有牧师，也包括执事在内，在信徒的面前，也包括了非信徒，在他们的面前有吼叫，有争吵，发脾气，对人的不礼貌，有时候也包括了私下在家里面的一些的凶暴和不合理。我还记得很多年前，那这好几十年前啊，是我刚在一个教会，第一个教会开始服侍。那长老有个长老心是很好的，然后他要带我去买一样东西，然后一进去店铺人多，所以要排队。排了一下，他就很不耐烦的，就在那里大声的在那里叫，对这个售货员大声的叫，不礼貌的讲话。那一次的印象虽然是几十年了，我到今天还是不能够忘记。我觉得一个教会的长老怎么在人的面前会这样的，是不是？后来又有一看到的有一位执事，因为一些事情令到他不高兴，就将教会饭厅的一张桌子就摔在地上。另外的一个在开会的时候在那里拍桌子发脾气。有些是知识在做，有些是长老在做。这样的一些的样式表现，非但没有帮助人的成长，反而成了许多人的绊脚石。也因为这些缘故，有些人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事情，与圣经的教导是有抵触的。身为教会的领导，教会的长老、牧师，当然也包括了教会的执事，我们要记住我们服事的目标，主要的目标是要把人、把神的子民 把神的羊把他们带到神的跟前，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成熟，好让他们能够一天比一天的能够更加的像耶稣基督。身为教会长老牧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在上任之前就会知道将来遭遇的一切，大概没有人会接受这种的职分。一个长老牧师也包括了教会的执事，真正的考验也是当别人拒绝与我们合作，或者别人的意见比你的更好更有效，那时候我的感受我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往往是在这些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被提醒什么是教会的长老。这是从神来的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呼召，要求是要我们甘心热忱，要有正确的动机，要以身作则来带领照顾神的子民，神的羊，帮助他们的成长，让他们能够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吃力不讨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却没有任何的回馈，反而在那里被批评被指责。做长老牧师的很少会听见会众说，哎呀赵长老啊，真的谢谢你过去这一年你在教会的服侍，你的教导，你的生命的榜样都给了我和我的家有许多的帮助，让我更加的来注意到神的关系，是不是？教会做长老牧师的很少会听见这种的话，但是我们多听见的是什么？哎呀郑长老啊，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了，为什么教会等等等等等等，是不是？为什么那个人生了病你没有去看他？当然你不告诉我怎么知道他生病？哦不不不，你做长老的你应该知道的，特别做牧师的话你更应该知道，是不是啊？为什么教会这样子，是不是？你一听到这些人在问为什么，大概你今年多的人的话你的心都凉了一半，是不是？在这些的时刻，彼得在第四节提醒我们，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得到人的称赞，人的点赞，人的 like 是很好的事，有时候也是需要的，是不是？但千万不要依靠人家的表扬，不然我们的情绪就会被人左右，是很不健康的现象。当你觉得孤单，当你觉得没有被人欣赏，反而被人误会的时候，你要记住，神知道，神看见，有一天神会赐奖赏给你的，因为神是一位公平的神。好了，现在教会的长老知道自己的职责，不但如此，会众也都知道长老该做什么。这边的信息的话，最好的就是对几个长老说，你们都不在场，因为现在长老听见了，那你们也都听见了，那怎么办？会不会有一天就人把这一篇的信息特别的把它收藏起来，就拿着这一段的经文，这篇的讲道来审核，来评论教会的长老和教会的牧师呢？就成为了教会的一个放大镜，把每一位长老牧师都放在这个显微镜下面来审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这篇信息的目的了，是不是？当我们看见教会的长老牧师的职责的重要，对神对人要负的责任，我们就要知道如何跟他们配搭，一起的来学习谦卑的顺服他们，按照圣经的教导的那一个带领，要经常的记得要为他们祷告。当他们看见他这方面好像没有做得好，他这样的一句话，他这一个表现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不是拿这个去批评指责，你乃是用爱心来提醒他，然后你也知道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是用爱心来帮助他们，是吗？当你看了这一段的经文，看见彼得如何提醒教会的长老该注意的事，如果你再仔细看的时候， 你所看见的不是这一个教会的长老，这位长老，那一位长老，在这里所看见的是那一位大牧人耶稣基督的一个素描，是不是？他的那一位的，那一位的牧人，我们的牧人，就是这样的忠心、甘心的在那里服侍，顺服神的呼召。只是我们这一位的大牧人，他从来没有在那里辖制我们，他是以身作则，他是要我们效法他。所以彼得在这里透过对长老们的劝导、劝告、鼓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后面的那一位的大牧人。最后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知道对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最大的安慰和鼓励是什么？乃是久不久问他们一下，我怎么样可以为你祷告？是不是？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宝贵的话语赐了给我们，但愿这一些的话语不是单单成为了我们的目标方向，也不要让这成为了一条鞭子，不停在鞭打指责我们。但愿这些的劝勉能够把我们众人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一位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人的身上，让我们这些在教会里被呼召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在这一个的大牧人下面能够按照这个大牧人的吩咐和他的提醒来照顾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群你的羊、你的子民，让我们甘心乐意、忠心好好的来服侍他们、照顾他们、关怀他们、喂养他们，让你自己的名在这一个教会、在这一个地区被高举，得到你该得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